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天汪夜谈要讲的故事是灵魂永生的第524节。不过在讨论正式的课程之前，我想我还是来回答几个朋友的问题。我通常在写中文都是用手写的，不是用拼字的，所以速度比较慢，所以借这个平台来回答这几个很好的朋友的问题。不过其实这些问题跟我们今天在谈的课程也多少会有一些关系哦。第一个朋友是在问说，查老师请问一下，赛斯书最重要的就是创造性，凡事安心放松自己，如果我只是自修行动静心就可以了吗？还有需要什么加强的吗？首先你要确定你是你的主人，是你世界的主人，所以任何你的决定都必须要尊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肯定自己。这个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加强任何事情，不过如果你有一个企图心，比方说你想在创造力上更加的加强，或者是你想提升你的频率，假如你想离开转世轮回的游戏，那么当然有某些步骤你是可以采取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永远可以肯定你自己，而且你永远可以认为自己做的是最好的状态，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企图心或愿望的话。但是如你说的哈，如果我们在学赛斯之钥，而最重要就是创造性的话，其实你只要紧抓着创造性这个原则，事实上已经把握整个实相运行的最重要的法则了。这里你有提到行动静心就可以了吗？行动本身也包括在前面说的创造性里头。记得我们常常在提到那个三个两难之举嘛，三个两难之举谈到行动的话，所有的行动是由内而外的行动，那这个行动可能造成我们在物质界发生了一些难题，当我们发现了难题发生之后，我们不会跟随着第一次的行动，我们会试图用第二个行动去扭转第一个行动。如果我们没有花了我们的第一个行动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去填我们的完形的前习图，这样就会造成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转世轮回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不是说转世轮回就不好，因为物质世界是我们选择来这边体验的，来这边创造的，所以我们的当下的所有的状况都是最好的状况。不过我们如果准备好了要离开这个轮回圈的话，那么你当然就不会以在物质世界所操作的方式来操作，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有更多的连结。我们可以利用道瑞所说的智慧因子，简单的讲就是灵感，从我们的内在来的灵感，我们不断的可以去抓起这个灵感，而灵感一进来以后，我们的前习图自然而然的话就会补得更加的如我们内在的愿望。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当我们的完形填好之后，我们的频率自然提高，一旦我们频率自然提高，当然我们就不会一直在这个同一个物质世界里头。所以有些问题我想你就参考我回第二个朋友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第二个朋友问我的问题是简单的几句话，不过这简单的几句话就非常难以回答哦。这个朋友问说，请问老师，我们生活中该怎么做才能够脱离转世轮回的游戏？首先我自己就还在这个物质界，所以我根本没有资格，或者是我的立场根本不适合去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过我可以根据我所了解的事情来解释，或许可以提供你做参考哈。那一样的情况，所有的事情的巧合还是一样， 都在我们身边运行。比方说我前几天提到的大卫资料第85则，那我其实是漏了84则，终于我把84则找到了。那么我今天是在看84则的资料，那这个84则的资料其实可以回答你大部分的问题。这是前一本的84则，它的主题就是怎么样离开这个物质世界前往其他的世界，也许是前往第一个世界，或者是前往第二或第三个世界。你说是不是无巧不成书？我是错过了，所以前两天才会接触到85则，而那个85则刚好是在谈神的部分。那今天正好在看84则，84则这边有一些内容我念给你听好了。这里大卫说呢，你们几乎在任何的方向上，你们只看到自己的立场，只看到自己的利益，而且随时用你跟别人之间的问题在产生争吵或者是争论，总是说另外一个家伙是错的。当我们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你往往没有注意到到底是谁错了，错跟对又怎样。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创造目前的这个舞台背景目的是什么呢？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意识的拓展嘛。我们为什么要发生这么多的难题？就好像真为什么在他的有生之年都要创造一个生病的状态，因为在生病的状态他才可以把他所要完成的心愿用最好的方式来完成嘛。那为什么那么早就离开人世间？因为他一离开人世间他就到其他的世界去了，而他就是要到其他的世界啊。如果你让他长命百岁在这里的话，他会闷死，因为他不是这个目的嘛。他的目的就是要到其他的世界。像大卫资料的这84则，他也提到有些人你看他非常的凶暴，甚至只是为了一点小事情就杀人了，他可能要一些东西要不到，他一气之下就把对方给杀了。或许我们看到周遭的人，有些人真的很可怜，或者是怎么会用那种思考方式，但是对内在来讲的话，他们有他们的运行的法则，他们在他的初始情绪当中已经设定好某一种情绪的状态，而所谓的情绪状态就是能量状态，就是由内而外的操作方式。按照大卫的说法，就连这些发生很多重大事件的人，那些是要前往第一世界的人，那些前往第一世界的人就是具有群体意识的个体，他们就是不会觉知到他们是谁的个体，他们仅仅是从身体的角度去发挥作用，也就是他们不会知道他们自己和他们身体之间的不同，他们的身体就是他们，这个身体完全来自身体，除了身体想要的东西之外，不会具有任何其他的观念，他们只会说我想要拥有，而这就是他们所有作用所来自的地方。他们除了这些基本的情绪之外，不会从任何的事情发挥作用，这就是他们要去第一世界的那些个体。那么前往第一世界不是任何的错误，这也不是一个层级性的系统，这只是一个演化的模式，人们正在做出选择，那么随着进行的选择变化也在发生。那些只从身体结构的基本情绪去发挥作用的人，很难在这个行星上继续保持我们所说的那些肉体生命，因为他们无法应付新的能量波的增加。意思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已经慢慢转成一个心灵的世界，有很多的新的观念已经慢慢进来了，而这些人呢，他根本已经不适合在这边了，所以他们必须要用某种方式离开。就好像真已经不适合在这个物质世界了，他必须要赶快用各种方式离开这个人世间，而真他其实是到第三世界去，而这里所说的第一世界是比较属于物质形式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慢慢在转化了，不适合他们。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主题，是因为艾欧娜有读到一篇文章，也就是在美国的话，犯罪率年年的往下跌，已经连跌了好几十年了。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能量状态已经开始在快速的变化，那如果原来的那些人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生存了。那么道瑞说，这些个体发现他们在这颗行星上的生活是非常的艰难的，他们就要开始进入第一世界的那些个体，第一世界将会是他们演化提供共同的基础。换句话说，他们到那里会发现他们只是喜欢处在死亡的过程中，当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们不会记得曾经是谁。那现在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当然是希望像真一样离开这个物质层面到第三世界去的人。所以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指责别人是不好的，我们恨对方，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看，假如我们来这里以后，这个环境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是用这个舞台背景来扩张我们的意识形式。那么如果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如果还是一样觉得必须要找一个错的人，而且只能看到别人错不能看到自己错的话，我们手指头永远指着别人的话，道瑞在这里说，你每一次指着外面一次就有三次回来。而事实上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利用现在的状况做怎么样的一个全息图最后的完成，而不是我们在增加新的额外再弄出来的不属于我们全息图的那个部分。就好像我们昨天在上42节的时候，赛斯告诉真跟罗，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了解，在使用内在感官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上其他额外的资料、额外的信息、额外的图像。一样的情况嘛，如果你今天要完成你的全息图，一旦你全息图一填满了，当然你就自动的会离开这个物质场。各位知道像真的能力真的能力有多强啊，真在早期课12节之前已经可以穿越实相了，是在白天的时候，是在醒时的状态，并不是在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所以罗在12节曾经记录真的一次穿越的记录，这次赛斯并没有参与，但是他看到真的灵性能力是很不一样的，既然在清醒的时候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所以以真的能力来讲的话，它根本不适合存在这个物质界。我们只有用情体的观念在看所有的人格，才会产生类似像真很可怜啊，生病啊，真短命啊，真怎样怎样啊，或者是我们周边的人怎样怎样。各位，他们有他们的内在安排，他们有他们学习的课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频率都不一样，我们内在希望我们完成的内容都不一样。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你必须要去帮助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你当然可以帮助别人，但是所有的责任一定是他自己必须要承担的。就好像我在这边上课，我没有设定要去说服任何人，我也没有设定要去组织一个团体，我也没有设定要有很多的参与者，或者是要扩大用赛斯的心华来救人之类的事情。因为能够得到这份资料的话，他就可以得到，如果不行的话，他频率还不是到这个程度的话，一定有适合他的这些方法或材料。我们也绝对没有在说的，我今天在讲的赛斯资料比任何人的赛斯资料要好，我虽然在提到某些不同的观点，但是绝对没有想要指责任何其他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对我来说，我也是从某个老师的引导，我才进入这个赛斯的领域。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老师的以物质层面完全稀释了赛斯资料的这些做法， 当然有很大程度的价值，还是有大部分的人会适合在这个阶层的了解。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只是在表达我的观点，同时也是以一种触及的方式提供对这位老师的协助。而且也非常欣慰的听到最近有些课程的方式已经改成了用创造性代替疗愈的方式，这是从他的嘴里面亲口说出来的一些观点的。我也相信赛斯在这样的老师的带领之下，才会真正的普及到所有的人的身上。那么对我来讲的话，我比较是一个寡众的，尤其是我本来就是像个如意善人，对一个创造性倾向的人格来讲的话，这样的人格永远不会想去组织一个大团体，或者是想要以一套固定的方式去行走天下。因为如果用一套固定的方式，那么就不可能有变化了。我在提我的赛斯创造性观点，与其说是唱反调或者是对抗，还不如说是一份深深的礼物跟爱。很简单，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的企图心。所以道瑞在84则的对话当中，他提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既然我们说我们是处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那么如果你是处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你就了解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根本就是我们设计给自己去完成我们的前习图把它填满的一些舞台背景，一些资料嘛。那如果没有你的知觉，根本这个世界也不存在。就如同我昨天写的那个导读哈，昨天写的那个导读是因为我有一个结拜兄弟生日啦，在北京。但是各位你去思考看看，如果没有你的知觉哈，那你的人生或者是这个世界存在对你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旦我们离开了那个梦境，那不是所有的梦境里面的店面都关了吗？根本对你来讲的话，那些舞台、那些戏剧、那些所有的变化不就是关了吗？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我们的世界的知觉者，并且是利用这些发生的事情来画我们的前习图，那么只要这个前习图圆满了，只要你自己的完形填补了，那么你的频率自然往上升呢，那自然你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啊。那至于身体的状态啦，或者是生命的长短啦，或者是赚了多少钱啦，多有名啦，这些状态对我们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物质世界是投射的世界，这里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常常会说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我们很快都会到天堂，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那么在物质界，我们所累积的名利啦、前情啦，这些东西对我们基本上不是一个主要的重点，主要的重点是在意识的拓展，创造性的完成我们的前习图。对方在我们身边做了很多不可原谅的错事，他只不过是配合演出，让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行动。一样的，在我走上来录音的前3-4秒，一个好朋友也传了一段信息给我，他说听早期课一的最后老师的讲解，再次体会到宇宙的精妙安排。我3年前就开始，也没有接触到赛斯，也没有接触到道瑞，但是我现在更加知道这一切不是凑巧。他说就算回到过去的处境，灭我也不会允许啊。而我等一下要回答的那位朋友，他也类似有同样的处境，他伤心了好几年了。好，那么现在的话，我就问他说，如果回到以前，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非常的如意的话，你觉得你的内在会允许吗？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样的情况，如果我的网络没有出问题，我没有用现在这种方式录音的话，那 用现在的角度再去回想当时的情况的话，我的内在会允许我用同样的方式操作吗？我在几年前就梦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境啊，这个梦境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所在的地点是在泰国，那么泰国的医院下头怎么会有一个积满着厚厚的血的由山围成的新的形状的湖，而且在湖底下有很多人在度假。新的湖尤其是在积血下的新的湖，百分之百是代表必须要有完全的爱心跟接纳。而医院的广场是四个高僧喇嘛带着法器围在四边，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当然你要把你的前习土填好嘛。如果你要填好你自己的前习土的话，那当然必须要道瑞兹要所说的智慧因子嘛，也就是从内在来的灵感跟内在的行动力。对方好或不好，其实说真的都只是过客，都只是我们的舞台背景而已，真正存在的只有我们自己的觉知。所有发生在物质界的任何事情只不过是个幻象，比较重要的就是发生这些事情它在指引我们什么。我们必须要从事情当中，不是要去指责别人，或者是要打击别人，或者是要纠正别人，而是在看这样的情况以创造性的角度，以完形的角度，以智慧因子的角度，我们利用这个东西来怎么样填我们的前习土，我们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在这个84节当中，他提到你们知道的前习土中，他可以以你们希望操作他的任何方式来操作，恰恰是你要觉知你的前习土是如何工作，而不是要看别人的工作。别人你纠正了他你又怎样嘛？而且别人有他自己的前习土啊。那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不是这个人该死这个人该杀，而事实上是我们借着这个方式来看看我们的其他的走向。如果回到原来，就像我刚提到的这两位朋友，这两位朋友都是高龄了，而且他们的各方面的学识都是非常的高超，对我来讲的话也是我的老师的这样的朋友，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亲口告诉你，就好像我刚讲的，如果回到原来的没有发生事情的那种情况，他们愿意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方式，就好像第二个朋友，我问他，当时没有发生感情上的问题，那么你当然就是相夫教子，而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当你是某个位置的时候，你会用那种位置的生活方式去过你的一生，而你会愿意这样吗？答案当然是非常肯定，不可能，所以根本就没有损失啊。真正的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仍然以群体的观念在看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愿意以内在的创造性角度来看看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去填我们的创造性的前习图。道瑞在这里说，你们要看你的前习图是怎么工作的，那么用回头的看法，或者是往前的看法，其实都可以让你看到你是不是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过生活，还是你以为你要用这种方式过生活只是因为群体意识所产生出来的效应而已。而大多数的人所做的不是观察象征并且采取行动，他们第一件事情是重新行动，而这会改变我们的整个模式。这里就刚才提到的，是138节赛斯在三个两难之际所教我们的，也就是我们的行动全部是来自内在。如果你用自我，然后用自我的愿望，想要用自我的方式把它移到另外一个方向，你只是添加的根本不需要的额外的部分而已嘛，就好像我们在昨天上课的那种内容啊。那么如果你是在第一个行动，也就是内在的行动之下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你要先去感受目前的行动是 意义在哪里，那对我们的创造性在哪里。而现在像道瑞所说的，我们发生问题以后，我们不是在看看目前的象征性是什么，不是在看我们的人生蓝图的行动方向应该由现在这个角度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扭转掉，看有没有办法解决我现在的难题，看我有没有办法立刻把眼前的处境把它处理掉，看我有没有办法把我现在的身体立刻医好。我们所看到的全部都是想要扭转我们内在行动力的那个部分啊。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内在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说，你们不是走一次就可以过去吗？为什么你们会走那么多次？因为我们到了人世间之后，我们会以物质的角度去诠释内在的行动，然后我们在诠释内在的行动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以群体的观念去加到我们的行动上面。比方说这个谈恋爱的对象或者是夫妻关系呢，根本不适合你再往前继续发展的，可是我们就会很难过，认为说哎呀，对方的品性不好，对方劈腿了，对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似乎我们觉得自己是很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戏剧的过程，你怎么转移，怎么转向？所以不是在创造第二个行动，而是根据原来的行动再继续往前走，立刻扭转我们现在的劣势，对我们来讲不见得是有好处。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真的状况，真在前面的十二节已经不需要赛斯就可以在醒时的时候到其他石像去穿越过去了。各位，你知道穿越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吗？因为我们这一节等一下会谈到有关于能量的问题，我会详细来解释这个意义是什么。而我们所谓的脱离轮回，其实也就是我们全部都穿越目前的三次元空间到其他的次元，而其实根本在同一个空间啦，只是我们的频率不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所有的形式跟意识全部移到其他的次元。而真一开始他已经有能力用部分的意识移到别的次元去，各位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像这样的人的话，他主要的目的不就是在填他最后的前习图的最后一部分吗？我继续念道瑞资料的以下的部分，他说重新行动就是突然间的紧张，这就是沉沦，这就是那些没有足够时间的人，这就是所有的压力。然而如果我们采取重新行动的话，我们又怎么样能够伴随着走临近的路呢？同时还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主要是要观察象征，象征是内在的指引，不是占星术。你们正在绘制自己的画面，为什么不去关注它呢？大瑞说，相信我，如果你是个艺术家，你在画布上画画，你会注意什么呢？你们都是艺术家，你们在创造周围存在的一切，为什么你们不去注意它呢？为什么不在乎自己的前习图，而在关心别人的对跟错呢？如果你们正在关注它，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你们不会有挣扎，你们会遇到你们不愉快的事情，即便是这样，你们可能会生气，但是你知道你的生气是什么，因为这是行动而不是重新行动。所以我才会跟第一个好朋友说，你谈到行动，但是这个行动不是重新行动，这是很重要的概念。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假如你提到创造性，好，当你了解到创造性是什么的时候，那么你就会了解创造性一定牵涉到灵感，也就是智慧因素。如果我们想要填我们的前习图，我们想要提高我们的能量状态，除了观察，除了以完成的情况来问自己，或者是回溯到以前的状况来看看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之外，其实创造性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创造性的因素，我们就不可能在物质的世界当中真的展开我们的天赋去表达我们的能力。我们刚才提到，在人生当中，我们所有的事情是我们的舞台背景， 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就是去完成我们的全息图。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你要完成全息图，必然必须要由智慧因子当基础来创造。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因子，我们没有灵感，那么就是我们跟内在是没有办法相通的。那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的全息图是该怎么把它填好呢？而接触到我们的智慧因子，一定是要用到我们的联想力，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全向的，是一个排列组合的，是可能性的状态。那么如果要离开这个轮回圈，当然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你完成了你的全息图，你能够随时跟你的创造在一起，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去做你内在的第一个行动，而不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额外的另外行动。因为有额外的另外行动，你就必须要去补满那个第二个你额外出来的行动，或者是额外出来的情绪上的不平衡，那你当然没有办法去完成原来非常简单的你能完成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会一直卡在这里头，我们失去了非常简单的一个内在的由衷情绪，那我们因此没有办法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办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走在我们内在的全息图上，而每一个人的全息图，每个人的心理蓝图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为什么老子才会说道可道非常道，每个人的频率不同，我们的层面不同，我们的振动方式不同，我们的行动不同，我们要走的方向只有自己知道，只有回到我们所示的自己，才有可能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就先这样简答一下，因为还有第三个问题，我也希望今天能够上一点课。基本上不是允许别人的错误，基本上不是去救别人怎样，而事实上是只要你完成你自己，你自然而然会带领所有跟随在你身边的或者是跟你接触的人。这就是我们在提到的能量的状态，能量的指数。如果我们只跟我们的外面的环境所碰到的人事物来争论的话，我们只把我们自己的能量卡在跟对方的一种争执当中，并没有用所发生的事情来填满我们的内在的缺憾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所说的全息图。我们自己当画家所画出来的图像，好比说你来这边你想画一幅画，好，那你画没有画成的，你怎么能够交作业呢？你怎么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再去画别的画呢？现在来回答第三个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是说呢，他听527节跟528节私人课，有一些地方他听懂但是又没有懂，好像是因为跟我原来的知识架构差很多，我还是很难理解，尤其是威力人格跟创造性人格的次元。我只知道创造性人格，但我现在完全无法触及所谓的多个威力人格，还有所谓的生命蓝图。我的理解是相近于早期课一的第十三节所提到的精神为常，而行动就是精神效数。赛斯举例业力数，那是在精神围场内透过感情的粘着剂所启动的精神效数的行动，是跟创造性的调整坐标。我奇怪的组织理解者，还有后面你举例的常态分配这个部分，我能理解我们现在要改变自己的常态分配的位置上，那是借由认清现在的坐标位置后再来移动与改变，而移动跟改变是借由内在由衷的情感来做行动的导向，而这由衷的情感其实涉及到内我的信念、价值完成、天赋、使命等等。这些东西怎么好像很熟悉，很似曾相识，但很新，很对我的自我形成冲击， 而我现在正在相当愿意大量吸收这种新知识的架构，含纳进去我的意识范围之内。我深深相信有这些拓展，我能够创造新的生活。那么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回答哈，这里所说的威力人格哈，我用一个比喻好了，如果是一个农夫，你的内在是一个农夫，这个农夫要确定自己能够收成好的农作物，那么他会怎么做？他会一次撒一把的种子，不是这样吗？而撒了这一把的种子呢，会撒在不同的田地上，所以因为土地不同，因为阳光不同，因为浇的肥料不同，所以有些种子长得快又长得好。那么我们的内在哈，它在撒一把种子到物质世界的时候哈，也一样，有些人格在他的生命的旅程当中，比我们更能够过他们的由衷的生活，按照他们的生命蓝图，按照他的价值完成去过他们的生活。因此这些人格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成长的比较好，而这些成长比较好的人格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威力人格。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种过菜，但是这是一个比喻哈。那么跟如果我们要谈可能性场，必然要谈分配，这是统计的基本概念嘛。我们在谈可能性，一定会涉及这些可能性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分配状态。分配有很多种哈，通常会呈现的分配状态是属于常态分配，因为常态分配是以类似像排列组合的方式，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一个最平常的分配就是常态分配。而且常态分配也一定跟统计上的大数法则会产生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分配，比方说波士分配或任何其他分配，意思只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内在自己它透过转世，透过可能性，透过对等，透过平行，透过替代自己，以可能性的方式来看看自己的价值完成，用什么方式能够达到最好的方式能够达成。那我们在早期课也提到这一点，假如完全没有办法符合内在的价值完成的那个部分，内在可能很快的就把它清理掉了。比方说它根本不适合，就好像我们在种菜一样，当撒了一把种子之后，有些根本很小，会影响其他已经长大的菜苗的时候呢，农户会怎么做？会把那些不太有用的菜苗会拔掉。以罗的妈妈的例子来讲，因为她可能跟内在的方向不是很一样，所以她很快她的生命就结束了，因为她的内在觉得她不需要再用这个人格去拓展她的意识形式。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似乎我们只能用我们个人的角度去思考，就连真跟罗他们都有他的可能性的人格在耶克海边被他们碰到。塞斯也提到，如果这个人格比你更强，你会萎缩下来，那个人格会强起来，而如果我们强起来，那么那些人格当然就会弱下去，因为这不过是一个能量状态嘛。对所有的常态分配的各个不同的人格当中，一样会呈现出能量的使用跟取得比较好跟比较不好的那种情况。那么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都以为意识的拓展都是一对一的方式，但是以赛斯的说法或者是以道瑞的说法，他们不认为意识的方式是以一对一的转世方式。所以我开玩笑的讲到说，就好像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三歌千万千。我们可能是那个一把芝麻当中的一个芝麻，但是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如果你发展的非常好，完全根据内在的自发性，因此可以取得更大的能量，那么有更多的能量就有更大的行动力。这样的情况你自己就会是一个威力人格，也有可能这个威力人格是在整个常态分配当中是跑到比较高的那个部分。 常态分配的意思是说是有中位数，也就是大部分人会落在某一个情况，但是跑得很好的那些人呢，他会跑到变异数的高的那一端。就好像如果我们对这个社会做智商的调查，你一定会发现有很少的一部分的人，可能 3% 的人格，这些人呢，他的智商是超乎寻常的，有可能智商是150以上200以上的，但是也有一些同样的比例的人的智商也是一样的，处在一个非常低的状态，甚至于75以下50以下的这样的智商状态。有没有可能把所有的人的智商都提到那个150-200的状态，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一定会呈现常态分配，不可能每个人都一样。那有没有可能把那些很低智商的人把它交易成跟一般人的智商一样呢？答案也是不可能的，一样的情况，这个世界就是会有变异数，而我说的威力人格，就是那个3% 在我们的整个可能性的人格当中，它是最前面最高的最有能量智慧最高的那个3%。只要我们的人格是呈现可能性的状态，必然会呈现分配状态。既然呈现分配状态，就不可能每个人都落在一个位置上，它一定会落在不同的等级上。如果落在不同的等级，必然有高跟有低的情况。就好像即便你用同样的水、同样的土地、同样的阳光去播种你的种子，还是有一些菜会长得比较好，而有一些菜是长得不好的。种菜的人或者是种水果的人都知道，我们必须要蔬果，或者是台湾话叫鲜，把这些菜掀起来升起来了，就把它摘掉的意思。只是讨论到人格的话，因为所有的人格都是相通的，虽然我们的能量状态没有这些威力人格这么强大，可是我们是可以借它的力量的。怎么借呢？要借其他人格的力量，或者是借内在的力量，一定要谈创造性。谈创造性一定要谈灵感，谈灵感一定要谈想象力跟联想力，以及让自己的思想自由的，类似像脑力激荡术的自由书写。这个部分如果我们不谈课程的时候，我可以花一两天的时间好好来介绍什么叫创造力。至于这里，这位朋友所说的生命蓝图，生命蓝图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完形的全息图。我前面的比喻是说，如果一个画家他在画一幅图案，他不可能画一半然后把图丢下来不画了嘛，因为他一定要把它完成。那么你的内在在画那一幅图，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心灵蓝图画好呢？是因为你一直在画别的地方，一直在关注别人的画，而不是自己的画。我们完成我们的生命蓝图，当然是由我们的精神性纤维，也就是我们的初始信念、初始情感嘛。而且由我们的这些，初始的信念、初始的情感，最能够有深刻的情绪。因此我们的能量的取得，根据我们这一节课要谈的内容，就是当我们的情绪变得非常的深度的时候，我们可以取得大量的能量。一旦我们取得了大量能量之后，能量会产生一个吸引的效力，会制成一个能量的漩涡，而这个能量的漩涡就像滚雪球一样，会把所有的能量会吸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如果一开始你就按照你的自发性、你由衷的感觉去行使你的创造力的时候，那么能量就会越吸越多，越吸越多，力量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根本你内在不会给你创造身体上或者是环境上的难题，你内在要的是尽量的能够支持你往你要走的方向去走，因为你就是那一颗长得最好的、内在最心爱的韭菜花。否则的话，就变成台湾话说的“银牙灰唔在外”。那么当我们用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启发我们的创造性，我们在填我们的生命蓝图的时候，那么因为我们的情感是深刻的，是跟内在一致的，当然会变成跟 创造性的坐标是会有关系，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现在变成一个大能量的来源啊，那大能量的来源当然会跟内在的能量状态会吸引跟呼应啊。昨天我们的上课内容不是在提吗？每个层面这种互换相互的作用以及能量不断运动的最终结果会发生在特殊的层面的伪装上。我建议这位朋友去多念一下早期课的第十二节，这个十二节当中呢，他提到的几个概念，这些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以五度空间的角度来看三度空间，这个三度空间就好像一个纸片人，就好像我们现在是三度空间，那如果你看铺在地上没有纬度的报纸或者是图片的话，他们不是纸片人吗？一样的情况吧，我们以为我们活灵活现，但是对三度空间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根本就是个纸片人嘛。那这个纸片人我们怎么维持纸片人的运作呢？因为你在提精神性纤维，我就把这附近的章节来跟你讨论一下，算是对三度空间跟五度空间的解释方式。它是提到金属丝网，而这个金属丝网就是你说的精神性纤维，就是由情感的固化所编织而成的。这个是在十二节在谈第五空间的这些内容，然后你把它联想到我们今天所上的524节，你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交汇点？这些交汇点不就是这里所说的金属丝网吗？不就是我们的固化情感吗？所谓的金属丝网，这个金属是什么？赛斯的解释是说，这就是内在的深度的情感的生命力嘛。内在的情感好，因为已经深刻到变成一个固化的东西，而这个固化的东西呢，就形成所谓的金属丝网，而这个金属丝网就是我们在524节所提到的能量交汇点，不是要交汇你什么，而是它就是内在深度情感所在的地方。而就如你所提到的，我们以为我们的个人就是唯一的自我，但是就连我们的三度空间，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金属丝网下的三度三维度的世界，这个三维度的世界它随时被其他的维度所穿越。而这个概念我们在早期课41节42节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金属丝网或者是能量调和点不是固定在那边不动的啊，它是不断的在穿越来穿越去，穿透过去又穿透过来，就好像我们的人格不是单一的啦，我们人格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就好像这个实相不断的在穿来穿去是一样的。那么以第五度空间来讲的话，它穿越三度空间就必须要遵循时间法则，而如果穿越到其他的实相，我们当然也就会遵循其他的法则。我们昨天不是有提到吗？物质实相的伪装性是非常容易看得到的，就好像连我们地球在自转或者是我们在绕着太阳转，你怎么可能以每小时十万公里的速度在绕着一个星球在转，而你能够安全的坐在你的位置上？所以它全然就是一种伪装的状态，这个全然就是所谓的三度空间跟五度空间互相在穿越的这种状态。就好像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一样嘛，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三度空间，但是有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其他的次元。我们可爱的身体上的小原子小电子为什么会跑得那么快呢？为什么速度是比光速都还要快呢？为什么会跑来跑去而且永不吃饭永不加油但是却有动力呢？因为三度空间流动着五度空间的深度情感的金属丝嘛，这些金属丝就是内在固化的情感，就是内在固化的创造力所在的地方，就是内在不断在行动的来源，而且组织我们这个世界的，组织这一切万有的基本单位就是意识单位，或者叫能量单位，或者叫情绪能量单位。很有趣的就是，赛斯在描述 这个三度空间或五度空间，它用的是空间嘛，可是既然时空是不存在的，哪有空间啊？那么没有空间有的是什么？有的不就是深度的情感嘛？所以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五度空间的深度情感，那个叫固化的情感。那固化的情感又叫金属丝网，金属丝网又是我们现在524节所提到的能量调和点，能量交汇处。这个交汇处就是要教会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自发性。在12节课34提到，这些金属丝网从外面看，这个五度空间既在我们上面又在我们下面，既在我们的外面又在我们里面。这个五度空间的人就算跟我们一起生活在一个物理的空间里面，我们既不会发现它，也彼此不会感觉到它。而五度空间看我们也是透明的，不过三度空间跟五度空间其实彼此一直在彼此穿越，只是我们感觉不到而已。所以如果你把第12节跟524节把它合在一起看，再加上昨天我们讨论的第42节，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所谓的能量调和点就是情绪的调和点，就是情感状态、情感意愿的调和点。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也会穿越到别的实相器，到梦境里头，而梦境状态也会教会我们到白天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去过我们的生活。所以这样的状态啊，不只是金属丝网，而且是情感丝网，不只是情感丝网，而且我们的每个起心动念都连接着我们的内在的情感在运作，而且不断的在穿越的。回到我第一个回答那个想超越这个物质实相的这个朋友，当你的情感状态的频率完全花了这边的所谓的交汇点的情感的时候，你当然就直接进去，从那个交汇点穿越到其他的次元的嘛。这就是我在讲罗的注解说，真在12节之前已经可以在醒时的时候就直接穿越到其他的次元。为什么可以穿越到其他次元？各位现在了解了吗？因为五度空间跟三度空间跟各个次元不断的在穿越。对我们在物质实相的频率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对方吗？我们看不到。他们看到我们呢，他们认为我们这边是透明的。那一样的，当我们的频率一提升的时候，我们处在一个五度空间的情绪状态或情感状态，或者是那个频率状态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哦，原来这个地方五度空间穿越进来了，我们看到了。因为根本就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也没有空间啊，只是情感的能量是一个频率的状态在跑而已啊。塞斯也提到，对于更高维度空间啊，对塞斯来讲他只是一撇而已啊。如果他想要到更高的维度去的话，他必须要先改变自己的状态，不然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进入其他的实相，更没有办法把他的资料传到别的实相。在42节我们不是提到吗，他如果要到电信的实相、色彩的实相或者是声音的实相，他必须要改变他自己的状态，他必须要改变自己的频率。那他可以改变频率，可是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频率，我们只以为我们自己属于这个三度空间的频率。如果你像孙悟空一样，老师教你，你只不过是一个情绪，只不过是一个精气神，那么你就可以穿越到其他实相。一旦你穿越到其他实相的话，你当然学会了跟抖音一欢一万八千公里。所以既然实相是不断的在穿越，最近有很多电影都在谈时空穿越的旅行者，像有一部电影叫 Jumper，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名字，还有什么时空旅人之躯，我起码看的五六部以上的类似这种时空穿越的电影啊，这个真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就想穿越到其他实相的话，首先你必须要深信不疑，这个实相不是唯一的一个，不是我们想象的 单独而且不混杂的实相，这是不可能的。实相是多次元的，人格是多次元的，情感是多次元的，能量是多次元的，意识是多次元的。那么穿越的因素是什么？是我们的情绪或情感。赛斯在他的资料当中直接就讲，好，你们所说的情绪或情感，却是我们之间的纽带。无论在任何的层面或情况下，正是这些情绪最清楚地表达了生命的力量，也编织了你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所需要的材料。这也就是有的时候有亲人过世之后，可以用观落音的方法把他叫回来，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他跟你是处在同一个空间。只要你是一个情感的因素，那么因为情感的因素，你就必然可以把他召唤回来。我们是用固结在一起的情感交织，而且呢，用强大的记忆力跟我们的这个思维能力，其实凭借着情感就可以上升到12层天或者是128层地狱。所以你提到的那些精神性酵素，那些精神性酵素就是所谓的固化的情感了。那些金属丝不就是我们的初始信念，我们的天命所在，我们的价值所在，我们的何其自信本质具足所在的地方。会不会我越解释然后越觉得迷糊，我不晓得，不过给你参考。总而言之，赛斯在未知实相所提到的这个物质宇宙，它的根就是我们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它就是我们的金属丝网。那一个次元要穿越到另外次元，是不是要有推动力？而这个推动力不就是它所着力的那个点？而这个着力的点不就是我们的坐标点，也就是我们说的能量调和点？为什么需要有能量调和点？就好像如果你要搬东西，难道你没有实力的地方吗？既然五维的世界跟三维的实相不断在穿越，而在穿越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穿越的力量的推动力嘛，这个推动力就是所谓的金属丝网嘛。而这个金属丝网因为既在我们的上面，又在我们的下面，又在我们的旁边，这么互相的推来又挤去，好，上面又下面，这种状态不需要有一个着力点吗？这个着力点不就是情感的交汇点吗？而情感的交汇点不就是固化的深度价值所在的地方吗？我们说固化的情感，什么叫固化的情感？固化的情感就是我就是用这种方式，现在不会再流动了，必须要以这种方式来完成，这个叫固化的情感啊。其实赛斯的每一堂课他所描述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如同你说的把它整合过来，你就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很难去跟我们的内在的意志相对抗。因为内在的意志已经用固化的情感在我们的能量的调和点上，也就是它给我们的能量，给我们的情感，给我们的信息，本来就在这个上面在推着这个世界，推着我们在往前运行。用所谓的自发性，也就是我们说的跟随我们自己内在冲动，那个内在冲动从哪里来？那个内在冲动就是内在的深度情感啊。而能够接近我们的深度情感的那个位置，当然就是最是我们的内在所照顾的点嘛。就好像一个农夫他看到哪个地方长得最好，那么在那个地方他会更加的去施肥一样嘛。这些施肥点就是重点保护的所在。有的时候很多农夫在果树结果的时候，都会在果树上特别的去保护它，用塑胶袋或用各种方式来保护它。这个就好像我们的第五度空间的金属丝网在推着我们走，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所有的空间都不断的在穿越来又穿越去，而且是混在一起，那么一定有更上面的那个系统跟控制方式在引导着下面那个实相的芸芸众生的所有的行动跟行为，包括它的能量状态。今天的问题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人的问题，但是其实你也可以把所有这些的问题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在思考，那个就是 能量的问题，就是行动的问题，就是创造力的问题，就如同我第一个朋友问我的那个问题。而第二个朋友问我怎么样能够离开目前的这个三度空间，那既然三度空间是由五度空间在穿越的，你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距离可以到别的地方，唯一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深度情感在哪里。只要你有了深度情感，你就可以穿越到更深度的所谓的固化情感，也就是金属丝网。要穿越金属丝网只是个形容词，所谓的金属丝网隔开了我们的三度空间跟五度空间。这个金属丝网刚才不是提到吗，它就是深度的情感嘛，是固化的情感，是不可改变的比较固定化的情绪状态，是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个天命天性来过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固化状态。而这个固化状态就是我们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的那个自信。你想跳开目前的三度空间到随时在跟你穿越的五度空间，那么唯一的情况就是如果你的情绪的能量跟内在的固化情感不会被内在的固化情感所围住的话，不会被围住在这个固化的精神性纤维里头的话，那么你当然就跳开来啊。至于第三个朋友所问的，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所有的状况，包括我们的实相都是在穿越的，那么人格当然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那么以多次元人格来讲的话，当然有比我们能够把能量使用的更好的那些人格，也就是这些人格他比较能够用他的深度情感去使用内在的能量，那么当然就会有威力人格嘛。而这个移动跟改变跟我们的坐标当然是有关系嘛，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天赋、跟我们的价值完成、跟我们的使命都牵涉在里头。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们的特质接近固化情感，那么我们得到的能量是最多的嘛。上星期我们也谈到这一点哦，这些能量调和点，这些所谓的固化情感，或者是由内在在推物质实相的这个推力点，这些推力点本身它本来就有固化的情感，如果想去启动它，去使用它，就必须要用深度的情感。那么这个深度的情感不就是固化的情感吗？那么你看，这里所谓的能量调和点就是我们说的金属丝网所在的地方，这个金属丝网就是固化情感，不就是深度情感吗？那么深度情感是谁的深度情感？当然是内在的深度情感啊。那如果你由衷的情感才会是深度的情感啊，如果你不由衷的情感，你怎么可能是深度的情感？我们早就被我们的内在所设定好的嘛，只有回到我们自己的真的属灵印记的情感状态才会是最深度的情感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的时候你不能不看早期课呢？为什么如果你没有把早期课、私人课后学习班的课程完全看过一遍之后，我们很难了解其实整个赛斯都在谈同一个主题，包括这里谈到的524节的这个能量调和点，就是12节所说的金属丝网，就是固化情感，就是13节所说的精神性围场，就是未知实相所说的一一单位情绪能量单位，就是未知实相所说的可能性场跟可能性自己。如果研究赛斯资料不能以这种完全融会贯通的方式去考虑赛斯所说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会很严重的去扭曲赛斯的想法。我们如果单一用三度空间片面的方式、纸片的方式去使用赛斯资料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扭曲就没有办法去形容了。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资料是创造性的资料。创造性的资料当然是来自于上一层的意愿、上一层的灵感，或者是大部类资料所说的自力因素，或者是我们最近上课所提到的情绪自力。有个朋友在问我说，那焦虑算不算情绪自力？焦虑当然不算情绪自力嘛。我们必须要从什么叫情绪自力去了解。情绪自力不就是固化情感吗？ 好，如果是固化情感的话，它连接的是内在的意识，连接的就是能量嘛。那如果是用内在的固化情感，用它的所谓的金属丝网在推着我们的话，那请问这些情绪、这些能量、这些调和点，怎么没有最高的智慧呢？怎么没有道瑞所说的自力因素呢？今天非常抱歉哦，因为我本来是准备好了要上524节，而且如果以这些资料，以我说的第12节的资料，以及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朋友所讲的资料，我们来讲第524节会是非常精彩的一节，我们会比较了解为什么在这里会提到一个能量调和点，为什么这里会调一个坐标的问题，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部分是创造性的来源。今天讲太多太严肃的东西了，我想就不再继续讲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也是真的非常抱歉了，歪了歪了太多了。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好了。我女婿是个华国人，到地从华国长大的，讲的是华语嘛。那他喜欢吃一种蛋糕，我们叫做贝壳蛋糕，可是我不能说贝壳蛋糕，因为他不懂，那我一定要去把这个名称讲出来，因为圣诞节要他做这个蛋糕来吃，这个是华国非常有名的一种蛋糕，可是很难记了。那我怎么记呢？它的华语发音叫做 Madeleine Premier。 我就想象我如果要他做这个蛋糕，他会给我脸色看，那我就骂他一句 Mother 装什么脸，所以叫 Madeleine。 不好意思，这我只是在内心里面讲跟大家开玩笑而已，那么这个蛋糕就永远不会忘记的。 Madeleine 的蛋糕就是我们说的贝壳蛋糕，其实我那个调皮性是永远改不掉的。就像最近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啊，你那个天方夜谭的旗帜是不是俄国人的林姆斯基做起的？我回答他说对啊，是林姆斯基做的，不过你千万不要用台语念哦。林姆斯基的台语怎么念，我绝对不会念给各位听的，你们要念自己去念，不然我会挨打。好了，开个玩笑了，也不能太过分，那我们就课程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个星期还是从11点21分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我们的524节，其实后面只有一点了，不过现在时间应该蛮晚的，我也应该回去吃饭的。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今天只是前菜，先讨论一下什么是能量，什么是金属丝网，什么是精神性纤维，什么是五度空间跟三度空间不断的在互相的推移移动穿越。那么以这个当前菜的话，我们下个星期再讨论我们的524节有关于能量调和点、能量的穿越的支持点、推力点，课程一定会倍加的精彩。虽然我的国语不是那么标准，我也不太会说笑话，我的语言能力是比较差的，不过也不会有太多的老师会用我这种角度来把整个赛事的概念融合之后再来解释课程的内容，所以各位要有一点耐心，我们在下个礼拜再来详细的分解，期待各位再次的一起来研究。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